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再读一遍第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然后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他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然后我们看第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节，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聘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基督的奥秘。尤其是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四本福音书乃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启示我们的主。我们已经看过主要的，我们已经看过主耶稣是神又是人，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人子。所以呢，这个接着下面呢就是十字架奥秘。那么在这个我们继续的往前看以前，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四本福音书，因为四本福音书呢可以说是对我们的主从四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最明显的最清楚的启示。所以当你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到处都充满了似乎的矛盾。那么最基本的最简单的，如果讲到道成肉身，那么就告诉我们说，两千年前主耶稣曾经降世为人，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是为童女玛利亚所生。那么我们知道，既然他是为童女玛利亚所生，这个背后其所隐藏的就是一个似乎的矛盾。如果主耶稣的母亲是童女，就不会是母亲；如果是母亲，就不会是童女。所以童女和母亲是两个完全不可能调和的一件事。但是我们知道说，在讲到整个道成肉身奥秘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逃避的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的的确确是童女玛利亚所生。那么现在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真实的呢？我们只有从神的话才能够清楚它是千真万确的。在这个什么，在以赛亚书，就是在我们的主知道说，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人最困难的就是别的矛盾人容易接受，但在人间最不容易接受的矛盾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的主是童女玛利亚所生的。那么就是因为这件事很难叫人明白，很难叫人相信，所以圣经老早 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里面就已经说到了这个预言。他说主要给自己给他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童女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可以有两种翻译，一个翻译是童女，还有一个翻译呢是少妇。但是我们如果要真的来面对这个预言的话，我们一定要很仔细，就是我们要看它的上下文。这个上下文呢，讲到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上面明明说是给你们一个兆头。如果童女怀孕生子是个兆头，那一定是不平凡的事。所以如果你根据上下文呢，你没有办法把它翻作少妇，因为少妇怀孕生子不能是兆头，那是天天都有的事。如果日常所发生的事不叫做神迹，就不是个兆头。所以你根据上下文，你知道说不错，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是有两个字讲到童女，翻译可以翻成，一个可以翻成童女，一个可以翻成少妇。但是呢，你根据上下文，它没有可能翻成少妇。但最重要不在这里，最重要就是当主耶稣，当天使向约瑟显现的时候，他告诉约瑟说，你要生，告诉他，他将要生一个儿子，那么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然后下面马太告诉我们说，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么这里非常有意思了，在旧约里面，这个童女是有两个翻译，一个是童女，一个是少妇。但是现在呢，神把他话再说一遍，叫我们一点没有，如果他光说一遍，也许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他。但如果主的话最少说两遍，那么就可以彼此解释了。所以现在呢，不止在旧约说了一遍，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在新约又说了一遍。在旧约是希伯来文，有两个翻译，但到了新约呢是希腊文，只有一个翻译，那个词你不可能翻作少妇。所以很清楚，当天使启示给约瑟的时候，很明显的这件事情发生了，神老早把它说在前面，预言老早预告这件事要发生。为什么呢？因为和神的应许有关系。你还记不记得人堕落以后，神对于夏娃，对于犯罪人有一个应许，就是应许我们说女人的后裔要成为人类的救主，我们通通是男人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乃是救恩里面的奥秘。如果主耶稣他的母亲就像一般的母亲的话，那就不是童女了。凡是这种情形的，那就变成什么？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只要是男人的后裔，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的主，他要做我们的救主，他第一必须没有罪才可以。如果他要完成他的救赎，如果他要做我们的救主，他必须是女人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件宇宙奇妙的事是我们不明白的，但是根据神的话，根据圣经的启示，那是千真万确的事。那就是说，我们的主当他降生以前，天使不只向约瑟显现，我们知道，因为天使必须向主约瑟，也必须向玛利亚显现。我们知道约瑟有一番的挣扎，玛利亚何尝不是有一番的挣扎？当玛利亚听见说她要怀孕生子，她说我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然后她降服在主面说，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使女的身上。主的话能力大到一个地步，现在需要两个人在主面前顺服，这件事情才能发生。一个是约瑟，还有一个是玛利亚。当他们两个都降服在主面前的，虽然他们不明白，对于童女玛利亚来说，有一件事叫她永远不明白，我还没有出嫁，这事怎么能够发生？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你看见说，不是美名随着玛利亚，就是恶名随着玛利亚。 他的确美名满天下，你只要到所有天主教的圈子里面，他们称主耶稣，称玛利亚是圣母玛利亚。但是呢，也因着这个缘故，就引进了许许多多不信的人的讥诮。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你看见吗？我们的主道成肉身，为着完成救恩，不要忘记，道成肉身本身就是个矛盾。道就是神，但是道成了肉身，神成了肉身，神在肉身显现，他外面是人，里面是神，这本身已经是个矛盾，已经是一个似乎的矛盾。但是为着这件事情能成就，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是为童女玛利亚所生，换一句话说，他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他能够做我们的救主，所以他是没有罪的，所以他才能够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整个神救赎的计划里面，你看见好像充满了似乎的矛盾，但是不要忘记，我再说，是童女就不会是母亲，是母亲就不会是童女。但是感谢主，你看见道成肉身的奥秘，就是我们的主的的确确为童女所生，他的的确确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他今天可以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当你读这个马，特别路加福音的时候很清楚，因为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人子，而这件事谁在那里考察清楚的呢？是约瑟，是谁在那里考察清楚的？是路加在那里考察清楚的。那么路加是个接触许多无数生命的人，他看见人衰老，他也看见人诞生。当他看见那个婴孩呱哇哇坠地的时候，当他迎接新生命的时候，你要记得，对于路加来说，当他看见一个婴孩生下来，他不能不觉得惊讶，生原来就是个奥秘。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怎么生，我们所看见的只有一种的生，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才是生。但是不要忘记，今天我们说有父亲有母亲，结果生下婴孩来，但是我们要记得，生命本来就是奥秘，本来就是奥秘。但是严格说来，这是唯一的生吗？不是的。你如果真的读生物的话，你就知道说，不是胎生才是生，卵生也是生。胎生是奥秘，卵生也是奥秘。还有一个更简单的生，就是细胞分裂，一个生两个，两个生三个，这也是当你读生物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也要叫生吗？这个不叫生啊！我在医院里面看见一个婴孩生下来叫做生，我在显微镜底下看见草里虫虫一个变两个，这叫生吗？不，这也是生，这本来就是生的奥秘。所以弟兄姊妹，在宇宙里面有四种的生，一个是细胞分裂，一个是卵生，一个是胎生，还有一个就是从童女玛利亚生。所以弟兄姊妹，宇宙本来生本身就是奥秘。你如果今天你能够解释父亲和母亲就生下来婴孩那个生，你能够解释那个奥秘，你就能解释所有的奥秘。如果连这个奥秘你都不能解释，弟兄姊妹，谁能胆敢告诉我们说他能解释所有的奥秘呢？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你，当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确是从童女玛利亚生。那么关于这个题目是太大了，但是呢，是在福音真理上是很重要的一环。因着时间的缘故，我想我们稍微这样点一下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呢是很明显的，当你读到马太福，当你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这是什么？这就是道成肉身的。他的诞生是奥秘，他的成长也是奥秘，稀奇不稀奇？到十二岁的时候，他到圣殿里面，他一面听一面问，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平常的人经过了学习的过程，婴孩经过学习的过程，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有学习的能力呢？因为他会听，他有问。你知道很多人已经不能学习，他到了某一个年龄，他已经失去了学习的能力。第一个，他不听；他第二，也不问。 你看见吗？他不听，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他不问，因为他已经忙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个人有学习的能力，就像主耶稣一样。我们觉得我们今天读圣经是需要经过学习过程的，但是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主12岁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一面问一面听。那么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也像我。